大家好，这里是月精彩时局中环，我是黄蓉。中日关系恶化，中共在东部海域召集了过百艘军舰，拉开了打交的姿势。消息被海外传媒传出，但是中共就不敢承认，那就似乎对不住场内的小粉红了，没给机会他们自嗨。其实中共只是虚张声势，外强中干，过百艘军舰结集，看起上来好威风，但是背后就可以听到中共玻璃心碎裂的清脆声音。那不是日本新任首相高市早苗的一句台湾有事就能够督爆北京装腔作势的强大，又是斩首，又是经济制裁，连高扬长的招数都出卖。没想到川普这么快就加一脚，大张旗鼓签署了台湾保证落实法案，媒体还拍了照，仪式非常隆重。这个举动搞到习近平真是哑子吃黄连，有苦自己知了。不过中共的阴招并没那么容易清理，川普不是要结束俄乌战争的吗？马克龙也都找上门，要北京在乌克兰和平问题上出一分力，习近平面都黑了，直接拒绝了马克龙的敦促。有了习近平在背后的暗中支持，普京不满意，他要重启和印度的军事和商贸合作，为自己的战车加油。在出访印度之前，普京高叫要取得顿巴斯，全力开火。中共不懂得现代文明对话的语言，继续用穷兵黩武的野蛮方式展示实力。路透社12月4号引述东亚地区四名安全官员的讲法报道，中共正在在东亚海域部署大量军舰和海警船，数量一度超过100艘，范围由黄海南部、经东海、南海伸延到太平洋海域，创下到目前为止最大规模的海上武力展示。消息人士说，部分中共船舰和战机在该区域进行了对外国船只的模拟攻击，同时演习了防止外部势力在冲突发生时候派遣增援的反介入作战。据说中共今次行动的规模，超过去年12月北京在台湾附近实施的海上部署，但是北京并没有公开宣传该行动。12月3号，中华民国国家安全局局长蔡明健表示，截至当日上午，中共在西太平洋有四个海军编队运作，但是就没有透露细节，基本上会料敌从宽，不排除任何可能性。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说，随着中日紧张关系持续升温，中共由上个月中开始就向该地区派遣比平常更多的船舰，咁远远超出了中共国防需求，同时为各方制造风险。中共国防部、外交部和国台办都未有回应路透社的报道。这个星期较早时候，多间台湾媒体引述台湾国安人士的讲法报道，中日关系紧张，如果在未来一个星期内中共仍然找不到下台阶，不排除会在12月13号发动联合利剑师军事演习。对于中共的武力威胁，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看得非常清楚。纽约时报报道，12月3号赖清德总统表示，中共正加速对台湾实施军事恐吓行动。赖清德在纽约雕book峰会播放了一段事先录制的影片访问，话中共对台湾的军事演习越来越频繁，强度亦都越来越强。另外，中共对台湾的统战渗透亦都越来越厉害。据美国军方将领和官员透露，中共党魁习近平已经下令共军确保在2027年之前具备夺取台湾的能力。上星期赖清德宣布400亿美元的军事支出目标，来遏止中共入侵。习近平一度想就美台关系向川普施压，不过川普就用实际行动刮了习近平一巴。 12月2号川普正式签署了台湾保证落实法案，等于是松绑了美台官员互访、军事安全合作这些方面存在的限制。如果你想翻墙看我们的月精彩节目，又怕自己的 IP 被人追踪留言会惹麻烦，应该怎做好呢？我推荐一款非常好用的 VPN， 神盾 VPN。我觉得这个是目前真正值得信赖的安全 VPN。为什么这样说？很多人可能都用着 VPN， 但是传统的 VPN 存在一个问题，它只是用一部伺服器，资料经过加密传到 VPN 的伺服器，然后就由同一部伺服器发送出去。也就是说，它不单止知道你的来源 IP， 也都知道你连去哪里。那就意味只要那部伺服器有风险，你的通讯路径就会被看得一清二楚。而神盾 VPN 采用的是独家技术，双节点 P2P 加密架构，资料会经过两部伺服器传送，第一部只是知道你的来源 IP， 而第二部只是知道你要连接的目的地，两部之间端对端加密，任何单一节点都无法还原整条通讯路径，就连神盾自己都无法追踪你在网络的行踪。除了安全，神盾 VPN 的速度和稳定性表现亦都很出色。神盾 VPN 可以在全球伺服器自动切换，随时连接最近最快节点，而且一个账号就可以用在手机、电脑、平板，可以全家分享。现在购买两年方案还享有65%优惠，输入我们节目专属优惠码 YUE 还再有9%，30日内不满意全额退款，无风险试用。快点点击我们影片下低的购买连结，立即选购吧。我会将连结贴在留言区置顶。拆除了之前官方交往的诸多红线，加强了美国和台湾接触的重要性，令台美关系更加坚固。有学者评论认为，这是川普采取关键步骤，加强台美关系的具体行动，再次表明美国反中护台的决心。其中保证是一个关键词，保证些什么呢？就是保证美国将会逐步打破过去官方不接触的禁忌，保证拆除中共一个中国原则的红线。最有意思的是，川普很可能会在明年四月访问中国，可以想象得到习近平嬲到暴跳如雷，但是就不敢直接对川普发作，唯有忍气吞声。川普大笔一挥，就令中共的一中原则化为泡影，高市早苗的台湾有事就是这样一讲啫，亦都令到习近平的玻璃心碎到一地。纽约时报12月3号的一篇评论文章说，中共的外强中干只要用一句说话就能够将它击碎。文章指的正是日本新首相高市早苗上个月讲的，台湾一旦受到中共攻击，将会对日本全网构成威胁，日本就可以向海外派遣军队。高市早苗只是讲出日本的现实，任何涉及台湾的危机将会威胁到日本的国家安全。他的言论就是目前为止最明确的公开信号，表达东京可能协助台湾抵御潜在的中共侵略。文章指出，北京的反应咁激烈，就好像高市早苗真是对北京宣战咁样。中共官方媒体口诛笔伐，就连复活日本军国主义咁嘅说话都搬埋出嚟。一名中共领事喺网上甚至发出对高市早苗斩首嘅威胁。中共故技重施，停止了一些日本产品的入口，向中国人发出到日本的旅游禁令，在同日本有争议的岛屿周边频繁进行海警巡逻。不过今次中共的发泄就同以往不同，那是为煽动民族情绪制造的反日运动。而今次中共的愤怒源自于更危险的事实，中共企图孤立台湾，接受统一的政治目标正在加速脱离，越来越失去控制。 中国共产党一直认为时间和压力会慢慢瓦解台湾。如果中共党魁习近平认定这个策略失败，他可能会比原定计划更早采取更尖锐的施压手段。对地区安全来讲，东京和华盛顿坚守立场，明确表示中共对台湾的威胁将会引发美日协调一致的回应，这一点至关重要。多年以来，中共持续对台湾实施缓慢的外交经济压迫，同时配合近乎每日的军事演习和虚假信息攻势，这些行动始终游走在可能引发美日盟友介入的红线边缘。中共的目标很明确，令台湾人民相信抵抗是徒劳的，投降是避免灾难性冲突的唯一途径。就在中共的计划不断推进的时刻，高市早苗一句说话就拆穿中共的逻辑。由于驻日美军基地是对应中共侵略的核心力量，他的言论是警告北京，若果大幅加强对台湾施压，极有可能招致盟友联合反击。这种前景令北京深感不安。几十年来，北京一直试图阻止台湾的安全被视为一项共同的地区责任。高市早苗发表声明的时机加剧了中共另一个更深层次的担心。台湾下届总统选举定于2028年初举行，若果执政的民进党再次胜选，将会延续自从2016年开始的执政周期。在台湾，民进党是抵制北京统一的最后屏障，在中共看来，这将会巩固台湾的独特身份认同，令到台湾的对抗常态化。如果这样的结果发生，中共可能认为别无选择，只能够对台湾施加更大的压力。对中共的威胁扮沉默就能够换到和平吗？错了，高市早苗没有扮沉默，而是将各方共同面临的风险直接讲出来。那虽然令中共非常不满，但是这样做反而能够更可靠地维护区域稳定。目前读不明川普文明对话语言的还有克里姆林宫。纽约时报专栏作家马斯弗里德曼12月4号的评论文章指出，的确川普好想结束乌克兰战争，他用的语言是文明的，是现代商业的逻辑，但是普京的逻辑不是这样。普京和当年的希特拉一样，他归予的是土地，但是他对乌克兰人民的福祉就毫无兴趣。商业交易是双赢博弈，双方都能够在一笔好的交易获利，那就是目标。而战争和和平，如果一方是侵略者，另一方是受害的民主国家，那就是零和博弈。川普的逻辑属于现在的文明世界，但是对于另一个世界呢？这个逻辑可能就会行不通。正如列根在被问到冷战怎样结束的时候说，我们赢他们输。所以12月4号普京在俄罗斯国家电视台播放的印度媒体今日印度的采访片段说，一是我们武力解放这些地区，一是乌克兰军队由当地撤离。普京完全没有掩饰要吞并乌克兰东部领土的立场。乌克兰当然不愿意将俄军未能在战场上取得的领土拱手相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不应该对挑起战争的俄方给予任何奖励。目前俄罗斯控制乌克兰 19.2% 的领土，包括克里米亚、整个卢甘斯克地区、多伦斯克地区 80% 的领土，克尔松和扎波罗热地区大约 75% 的领土，以及哈尔科夫、苏梅、尼古拉耶夫和第列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的部分区域。顿涅茨克大约5000平方公里的领土仍然是由乌克兰控制。2022年俄方在已经占领的乌克兰东部，又被称为顿巴斯的地区举办公投，而且宣布包括卢甘斯克、顿内茨克、 赤耳松和扎波罗热地区的多数民意支持成为俄罗斯的一部分。不过包括乌克兰、美国在内这些多数西方国家都认为这场公投只是俄罗斯作为主导的骗局。目前国际上仍然普遍承认，包括克里米亚在内这些地区仍然是乌克兰的领土。12月24号，俄罗斯总统普京抵达印度，预计将会停留两日，目的是与印度加深防务合作。今次是普京自从乌克兰战争以来首次访问印度。俄罗斯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随行，预计将会讨论战斗机和防空系统的可能交易。在访问前，普京在接受今日印度采访的时候说，我们同印度合作的范围非常广泛，他提到造船、飞机制造、核能和太空探索等等。12月4号晚，印度总理莫迪为普京举办私人晚宴，12月5号举行峰会会谈，除了防务合作，贸易关系亦都将会成为讨论重点。印度正在在外交走钢线，依赖俄罗斯的战略石油入口，同时试图在同美国的关税谈判中不激怒川普政府。普京今次访问的刚刚是关键地缘政治时刻，在这样的一个敏感时刻，普京出访印度目的是尝试重启关系。伦敦国王学院国际系教授帕什潘特认为，对印度来讲，这次访问的象征意义是展示他的战略自主意图，而普京罕见出访亦都传递出对两国关系重视的信号。印度外交部官员将俄印关系描述为现代历史上最稳定的关系之一，仲承认今次会晤具有全球地缘政治意义，但是就强调应该将它视为又一场年度峰会。普京出访印度目的是重启两国关系，因为他在战争中需要印度，同时更需要中共。正因为中共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俄罗斯的战争才能够维持到今日。而法国总统马克龙敦促习近平在结束俄乌战争出一把力，受到习近平拒绝。习近平坚决否认在乌克兰危机上负有任何责任。中共口头上一直声称希望和平，但是就从来没有谴责过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中共是俄罗斯重要的经济和政治伙伴，中国是俄罗斯发射燃料包括石油产品全球最大的买家，为俄罗斯的战争机器提供了支持。另外，欧洲还指责中共向莫斯科提供军事组件。今年9月，习近平曾经以特殊礼遇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共同参加北京大阅兵。这里是月精彩时局中环，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